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伟新婚之后，几乎是一天平静日子都没过上，他不是出征就是打仗，哪怕就是和平日子，他也得站在扫罗面前听令。扫罗呢，看见他就不顺眼，心里头憋气记恨，总得给他打发一点什么难做的事儿，让他能离自己越远越好，离自己的女儿越远越好，最好就是死在哪儿，根本就甭回来，那扫罗才高兴呢。后来扫罗真是被鬼附了，赤裸裸的，也不要面子了，也不找理由了，反正就是要杀大卫。那大卫他就得逃了。大晚上的，他从扫罗那儿逃出来以后，先回到了自己的家。扫罗的女儿，自己的妻子米甲告诉大卫说，这家你也不能待呀，藏不住你，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就要被杀。因为米甲知道父亲扫罗已经打发人到自己的家门口窥探着他，就是要等到天亮开杀。所以无论米甲再怎么喜欢大卫，再怎么疼爱他，也不敢把他留在身边了。有一个活着的在外边逃，在外边藏着的丈夫，也比有一个在眼皮子底下死的丈夫强啊。所以米甲就要帮助自己的丈夫逃命。可怎么逃呢？全城都戒了严了，但是米甲想了一好办法，门被人家堵上了，咱走窗子呀，窗外就是高高的城墙，城墙下边就是悬崖，只要活着下去不被摔死，那就能逃命。于是米甲就帮着大卫用绳子，大半夜里头不声不响的把大卫悄悄的坠了下去。具体临别以前夫妻两个说了什么话，流了多少眼泪，这咱就不用提了。米甲亲自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男人一寸一寸的从窗子坠下去，那手上有没有起大血泡咱也不知道，反正那滋味啊绝对好受不了。当米甲确信大卫已经平安的消失在夜色当中之后，自己这才抱头痛哭啊，也实在是难为这姑娘，因为要害自己丈夫的是她自己亲爹，这俩男人她谁都得罪不起啊。哭归哭，但是这烂摊子她还得自己收拾，把父王通缉要抓要杀的人给放走了，那也是死罪啊。所以米甲擦了擦眼泪，也不敢再耽误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主意，她就把自己家中的一个神像啊，跟真人长得一边大的一神像给搬在床上去了。您说，哎，慢点，这以色列人家怎么会有神像呢？没错，以色列人家啊不应该有神像，但扫罗他们家有不少。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呢？绝不是以色列地原产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打仗的战利品，或者是别的王友好访问的时候送给扫罗的。这也就是扫罗王胆儿大，他敢收这个，他觉得这是艺术，这是文化财富，他把外邦神的偶像放在自己家里不是去拜的，他用的词是陈列收藏。所以他在自己住的地方摆不下了以后啊，还送给他小女儿好几个，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各种材料什么样的都有。那米甲他急中生智啊，就找了一个真人大的，而且是一个站得笔挺不指手画脚的一个雕像，咱也不知道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还是青铜的，反正米甲那天是豁出去了，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把这真人大的一神像哎愣给拖到自己床上去了，然后横过来脸冲里，头底下还给他垫上了一个大山羊毛的枕头，身上呢还盖了一大被子，弄完了以后在微弱的灯光下一看，还真跟一大活人睡在那儿差不多。这折腾来折腾去的，米甲心里头踏实得了吗？一夜根本就没睡，到了早上自己实在是累了，刚把眼一眯得上，当当当当当，门口有人敲门了。 这是大王扫罗的命令啊，一破晓就得派人去抓大卫开杀。米甲揉着自己的眼睛，磨磨蹭蹭的走到门前，把门这么一开，一下子就冲进了几个大汉，那都是给父王手底下办事儿的，那上来就要抓大卫啊。米甲一见这情景，就拼着命的喊着，死活拦着不让，谁敢抓自己的丈夫，他就要跟他们拼命。一见二公主这架势，那几个也不敢动了，只好点着头弯着腰的道歉，但是又站在那儿不走，因为他们不能回去交差。米甲就跟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我爹，大卫病了，他病了，你别招他了，他昨天都被大王下病了，现在躺在那儿起不来了。一听这话，那几个伸着脖子往屋里一看，嘿，大卫还真躺在那儿，脸朝里盖着大被子呼呼的睡呢，所以他们也就罢了休了，跑回去报告扫罗王说，大卫病了，卧床不起，您家二公主也拦着不让进去，您这个咱还抓他吗？扫罗一听这个，啪一巴掌拍在案子上，指着他们大骂说，抓抓抓，病了也给我抓，他站不起来走，就连床板一起给我抬过来，我要亲自把他给宰了。那几个一见这架势，吓坏了，屁滚尿流的又跑回去抓大卫，谁敢不听命啊，大王真是疯了，他弄不来大卫，咱哥几个也没命了。这第二次回去，米甲也拦不住了，四个人挡着米甲，那七八个进去就要抬门板呢。这一抬可好，嘿，咕噜噜，那神像开始滚起来了，把那几个吓了一大跳，这谁呀，怎么脸是绿的，一看青铜像，急得这几位是哭笑不得呀，噔噔噔噔的转身又回去报告去了。大王啊，您别怨我们，今儿咱抓不了大卫了，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哪样啊，扫罗王还没听完报告呢，就把桌子给翻了，抄起自己的宝刀，拔腿就去找姑娘去了。这身后头文武群臣的急忙就跟上去一大堆呀，在他后边喊什么的都有。扫罗到了后宫女儿住的地方，一抬脚，梆，门就开了。那坐在地上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的女儿，她连看都不看，苍啷啷宝刀出鞘，当的一下就落在了那铜像的脖子上，接下来又是苍苍苍苍苍好几刀啊，那大山羊毛枕头里的山羊毛飞的是满屋子都是，最后还全都落在扫罗王的头发和胡子上了。哎呦我个天哪，把扫罗给气的呀，提着刀就在屋子里转转转转转，最后终于就转在趴在地上的女儿面前了，他把刀尖往地上当的一戳，手扶刀柄跪在那儿，大声连哭带喊的对女儿说，你为什么这样骗我，欺哄我，耍我呢，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仇敌放走？哎呦我的妈，喊的那叫一个凶，叫的那叫一个响，嚎的叫一个恐怖。小女儿米甲蜷着身子抱着腿，最后把耳朵都捂上了，在那儿发抖。您说这是真的吗？半装半真，无论是谁，就是没做对不起扫罗的事儿，让他这么一喊呢，你也会发抖，何况米甲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呢？但米甲就是米甲，王的女儿，她怕归怕，还是沉得住气，胆儿就是大，悄悄的偷眼瞟了一眼他爹，哭哭啼啼小声的说，他对我说，你必须得把我放走，要不然 我就杀了你。
什么？他还敢杀你？反了吗？我说他反了吗？扫罗一听这话，站起来，把沾满了从枕头里飘出来山羊毛的胡子一吹，瞪着大眼看着周围的这一大群人说，这是罪证，这就是罪证啊，我跟你们说嘛，大卫可杀不可留，你看他连我女儿都敢杀，你们还说他不是我的敌人，我不该对他下手。说罢他把自己的刀往底下一扔，嘿，甩袖子走了。
扫罗的这一场戏演到这儿也该有个收场了，他没杀着大卫，其实他心里头也明白着呢，他知道为什么。咱放下扫罗和米甲不提，且说大卫半夜三更，在妻子的舍命帮助和掩护下，狼狈地逃出了王宫，躲开了扫罗。在漆黑的夜色里，站在草丛和灌木林中，像站在高高窗口里边自己的妻子摇了摇手，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转身就上了路。这大黑天的，他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吧，可自己向父母和兄长们怎么交代呢？弄不好还会连累到他们。不回家，不回家能去哪儿啊？大卫想着想着，突然有了主意。对了，去拉玛，去见先知撒母耳啊。因为大卫此时心里头明白，这么多日子以来，发生在自己身上所有一切奇妙的事儿，全都与撒母耳高自己有关系。以前自己的生活多简单，多单纯呐，每天就是坐在草地里头，弹着琴，唱着歌，看羊吃草。自从撒母耳高了自己以后，耶和华神的灵就开始接替，掌管，带领，教导，训练自己。时不时的就不能再给羊弹琴了，就得到宫里头给那个发疯的扫罗王去弹琴去了。尤其是自己杀了哥利亚，名传天下之后，这日子就更难过。扫罗王给自己小鞋儿啊，穿的是一双比一双小。你看沦落到现在，命几乎要丢啊！所以大卫心里头知道这问题，他只有去找先知撒母耳来解决了。所以他就连夜紧赶慢赶的向撒母耳所住的地方拉马奔去。到了那儿以后，大卫急忙求见撒母耳。有人这时候会猜了，大卫见到高自己的先知撒母耳以后，还不一头栽在他脚前，抱着老先知的腿痛哭啊。但其实呢，也未必。第一，大卫已经长大了，是个英勇的战士，哪能一天到晚受点委屈就哭天抹泪的呀？其次呢，他与老先知撒母耳其实并不熟悉，这一辈子就见过那一次。那一次呢，也没多久，就是陪着家人与老先知吃了一顿饭，然后自己就被膏了，弄了一头的油，滴滴答答的，还得听老先知为他祷告。接下来自己心里感动万分，激动不已，耶和华的灵降在自己的身上，与自己同在，那幸福状态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哎，老先知呢，转身走了，回拉玛了。这么多年自己再也没见过他，现在自己这么狼狈的来投他，来求他，撒母耳会对自己说什么？大卫心里头弄不好还没底儿呢，哪敢见了就哇哇大哭诉苦诉冤的呀。还好当老先知撒母耳见到大卫以后，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奇，而是高兴的接待他，安慰他，夸他长大了，成人了，是条真正的男子汉了，让人给他预备水洗脸梳头，并且摆上香喷喷的早饭。自从高了大卫以后，撒母耳虽然一直再没有见到大卫，但撒母耳可没少为这孩子祷告。而且大卫所有打赢的战绩，英勇杀敌，保护以色列人一次一次得胜的故事，撒母耳全都听说了，就包括他差点当了扫罗王的大女婿，后来又不得不去做他小女婿的事儿啊，撒母耳也都知道。就连大卫娶这扫罗的小女儿用的是什么聘礼，撒母耳全都知道。你说这老先知他可不是就是一个神人吗？老了老了，蔫不唧唧的住在自己的家乡，但天底下的事儿他全都知道。
他知道不知道的，萨姆尔此时必须耐着性子听大卫一五一十的将扫罗向他所行的每一件事儿从头到尾说一遍。老先知这么向大卫做，那这就是他的爱心了。因为大卫这么多年来受了这些个苦，这些个冤，他从来没向任何一个人提过，他没机会向自己的父母和兄长们说，他更不愿意向自己手底下跟从他的那些人发怨言、发牢骚。他向自己的好朋友约拿丹说过吗？没有。他向自己的妻子米甲提过吗？也没有。都是这兄妹俩冒着性命把自己父亲要做的事儿偷偷的告诉大卫，所以大卫心里头的冤屈与痛苦啊，根本就没地方去讲。如果此时萨母尔再不听他说的话，嘿，老先知可真怕大卫给憋出病来，所以就坐在那儿俩眼直直的看着他，一句差不打的让他把扫罗对他所做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大卫话也说完了，饭也吃光了，萨母尔问他要不要再喝点什么，来点水果什么的。大卫拱手道谢，告诉老先知自己的身心灵全都舒服了，全都休息过来了，全都得饱足了。一听这个，萨母尔也笑了，站起身来说，那好，你就跟我走吧。萨母尔把大卫带到拉玛地区的拿约，在那儿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大卫是谁呀？国中当今的大名人呐，扫罗王的驸马二女婿，那民间漂流着多少流行歌曲都是唱的他呀，如今住在了拿约，消息一下就传开了。您别说，那时候连电都没有，但消息传的比有网络还快。看来当时以色列民的觉悟实在很高，警惕性也很强。大卫在拉玛的拿约住下来的消息啊，马上就有人告诉了扫罗王。也难怪啊，扫罗早在国中布下了天罗地网，弄不好还悬了赏，因为扫罗就是愿意搞这招啊。没人敢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就贴布是悬赏，现在他要抓大卫杀大卫，弄不好也到处贴膀子呢。以色列民跟哪个民族都一样，他就有那积极向上靠近组织的人，马上接了膀子就去宫里头报信儿去了。扫罗接到信儿以后，眼儿都没眨，马上就派人前去捉拿大卫。报信儿的那还挺好心的呢，怕扫罗太激动没听清楚，多加了一句，特别强调，哎，大卫是在拉玛的拿约，是先知萨穆尔为他安排在那儿的。那意思就是，大卫在哪儿，这信儿我给您传到了，但您要一定听清楚这地方是哪儿，先知萨穆尔的家乡拿约，先知萨穆尔工作的地方，那就是一圣地，而且大卫藏在那儿也是先知萨穆尔亲自安排的。您做事儿以前先掂量掂量，看这位大先知您惹得起惹不起。扫罗一听他们还瞎啰嗦，气的呀，说我谁惹不起呀、啊、我是一国之君，我说了算，我管你先知后知圣地不圣地的，我的仇人在哪儿，我就得去抓，抓完了拉回来我就杀。此时的扫罗非彼时的扫罗了，以前他在萨母尔面前毕恭毕敬，哎，萨母尔说什么他点头哈腰，红着脸低着头站那儿听训，现在他可不一样了，大王就是大王，谁挡我的道谁就得亡。大卫，你得罪了我你就得死，甭说你躲在拉玛的拿约了，就是你躲在撒母耳的被窝里，我也得把你揪出来杀了。那这拿约它到底是一什么地方啊？拿约在拉玛地区，撒母耳在那儿啊办了一个学校，或者说是一训练班。训练什么呢？训练先知。您说这先知他还能训练出来啊？嘿，
这咱不知道，反正萨姆尔啊在那儿就训练这一大群先知，或者说是想当先知的，有心愿当先知的，在那儿受感说话。受感说话就是受神的灵感动，哎，把这个感动说出来。凡是那个有心愿想当以色列的先知，愿意成为神与人之间沟通桥梁给神传话的人，就全都到撒母耳面前去受训去了。所以当扫罗所派去抓大卫的人，骑着马驾着车，手持刀枪剑戟绳索棍棒，他们刚一闯进拿约，见有一大班先知都在那儿受感说话呢，老先知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着他们，知道有人闯进来，撒母耳连理都不理，还是照常的用手在这一大群学生当中指挥着监管着，他告诉谁声大了谁声小了，谁说话不清楚，谁说的太简单谁说的太啰嗦。这受感说话的一大群人呢，知道自己被一大群军兵给包围了，也都不理，连眼皮都不抬，照样该说什么说什么。这带头来抓人的手里头拿着大王的令箭和拘捕证，本来是想进前来跟撒母耳打个招呼，问问大卫在哪儿，然后就提人回去见扫罗了。可没想到到了拿约，大卫的影子还没看见呢，连个招呼还没跟撒母耳打上呢，这一大群官兵嘿就开始摇头晃脑的哆嗦起来了。接着他们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下一扔，骑着马的下马，坐着车的下车，所有人不知不觉的把帽子头盔全都给摘了，举着手瞪着眼开始转着圈说话。嘿，说什么话？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您说他们成先知了，什么人都能受神的灵感动说话吗？这个没错，只要你是一个人，是神造的，神的灵要是想感动你说点什么做点什么，那你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这一群人就这样啊，不是自己报名想当先知，他们是来这儿拿人的，可是一靠近这圈儿嘿，就被神的灵给控制了，站在那儿不由自主的开始说话，叨叨叨叨叨叨的，有的话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反正他们走了这么长的路，口干舌燥的，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说起来了啊，那叫一个热闹，那叫一个滑稽，那叫一个尴尬。幸亏有几个步兵腿慢，被落在后边了，没赶上。近前来这么一看呢，给吓坏了，不知道老先知撒母耳这是给他们施的什么魔法，怎么这一大群人全都跟先知们在一起说起来了，而且不是对话，只是说话。所以有那聪明的胆小的就不敢再往近靠了，撒丫子就往回跑啊。跑什么呀？回去给扫罗王报信儿去了。从拿约回到扫罗那儿，这路有多长？这几个落在后边本来就腿慢的人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咱不知道，反正他们回去送信儿，直到扫罗再派第二群人来，这第一群加入先知说话的一会儿都没闲着过，那嘴一个磕巴都没打过，一直就在那儿叨的叨叨的叨，满嘴说话。从扫罗王那儿派来的第二波人赶到这儿啊，前边那几个还不信呢，说世上哪有这事儿啊，瞪着大眼睛叉着腰还看呢。结果刚一靠近嘿，完了，这第二波人呐，又全都给卷进去了，跟第一波人一样失了控了，笑嘻嘻的开始自言自语了。哎呀，讲的那叫欢，说的那叫多，嘴动的那叫一个快。还好幸亏这第二波来抓大卫的人里头也有腿慢的，他们来晚了没被卷进去，一见这情况撒丫子又往回跑，赶快给扫罗王再去报信儿。说不定这几个回去报信儿的就是第一次回去报信儿那几个。扫罗王听了这事儿，他也觉得怪啊，怎么回事啊，再派人去。好家伙，这第三波人一来气势更凶猛了。结果嘿，同样一进拿约全都失控，或者说是被控，开口受感说话，
得，这下完了，再回去报信儿吧。这几个落在后边没赶上被兽感说话的，竟来来回回跑腿送信儿了，比那兽感转着圈在那说话的还累。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故事讲到这儿，时间就到了。您要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了。